感谢主，在不安当中，神仍旧保守我们能够领受他的平安，能够帮助让我们能够齐聚在这边，一起的来敬拜，一起献上我们的感恩。这个时候我邀请大家，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主啊，如果不是你的爱，如果不是你的保守，真的我们在面对许多环境上面的冲击的时候，我们是无比的软弱。但是主，我们向你感恩，因为我们是蒙召的，主啊，我们也是你所爱的儿女。主啊，你也让我们能够在这些动荡、这些不安当中，主让我们去经历你有那意外的平安。谢谢主，主，我们也将这段时间仰望交托在你手中，也求主带领我们，也求圣灵解明你的话语，好，也激励我们的心，好，叫我们在当中得到主你的带领。我们这样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祈求，阿们。我想，自从那个新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呢大爆发以来，差不多有一个多月了吧，对不对？哦，我记得是过年前几天，那到现在也差不多一个多月。你们这个年过得好不好？我想我们大家都过一个非常惨淡的华人新年。好，我想我也在过去呢，我相信啊，严牧师可能在讲台上面啊，各个不同的场合呢，也给大家鼓励，好，希望透过上帝的话语可以帮助我们如何在这个过程当中，这个冲击里面，好，可以有信心得以坚固。尤其呢，当我们在看到这些的新闻报道的时候呢，实在很让人忧心，对吗？好，之前是在国内，哇，很厉害，现在呢已经从里面跑到外面 ，OK。然后现在开始大家很关心的时候，美国的新闻，哇，这里有几个哦，昨天哦有几个在是那个确诊的，又没有那个感染源不明朗的。所以呢，在当中其实呢，我们会发现呢，我们有很多人的心，人心啊的软弱就不断的产生。当然我们也不断的说什么呢，其实当风暴黑暗来袭的时候呢，这个其实也是我们人生的一部分。只要呢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面，我们是没有办法去避免的。而且呢，这些风暴当中呢，有一些呢是我们个人性的风暴，就好像说你可能突然间啊发生了车祸啊，轻则车体损坏，好像我去年11月啊，就是也不知怎么缘故，好，就后面就被人家追上去了，好，所以呢车子就都偷偷掉了。那也有重的呢，重的是怎么样呢？身体就受伤啦，或者是可能再多一点就安息主怀了。也有一些呢，可能是怎么样？是一些突如其来的，好，一些身体上面有什么疾病，好，突然本来只是好好没事，说要去做一个身体检查，做完之后医生说你来我办公室找我一下，啊，或者是可能面对公司好要裁员。亦或者是我们在推动一些事情感到很不顺利，甚至呢也有可能是我们在我们婚姻关系上面，或者是我们人际关系上面出现的危机等等。我想这些呢都是比较属于说是个人性的，好，这种的人生的风暴。当然我们也晓得我们会遭遇到的不是单单只有个人性的风暴，我们也会可能会遭遇到什么群体性的风暴，好，群体性的。那让我们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我想这三年来这个山火，对不对？好啊，2017年我想是对圣塔罗萨来讲，对我们来讲是最大的重创，而且有好大部分的人都还没有重建，好，就算重建了呢，那个阴霾怎么样都还是挥之不过挥之不去。我想去年张弟兄你们家也是，现在也是，我不想弄好了没有，还没有弄好呀。但这个这是一个什么群体性，大家一起，很多人一起遭受的这种风暴。那我们这一次的那种新冠状肺炎呢疫情呢，也是属于群体性的。而且这个风暴的影响呢，不单单是对当时遭受疫情的人他们在受罪，连我们在外围的人也是怎么样，心情也跟他被他牵动着， 好像过坐那过山车一样，一下上一下下。那现在呢，除了这个疫情之外呢，我们也可以从新闻里面看到，在世界的另外一个角落，好，还有一个什么世纪性的什么蝗虫灾，对不对？好，它已经开始，几千亿的沙漠蝗那个蝗虫呢，一个地区一个地区的破坏，一个国家一个国家的啃食，那整个世界呢也为此呢开始拉一个警报，甚至可能非洲好一些地方都开始产生的粮荒。那这些群体性的风暴是从哪里来的呢？当然有一些是天灾啦，好，好像是我们讲说山火啦、水灾啦，就好像那个澳洲，你知道吗？澳洲我们去年不是开始几个月一直大火烧，烧到现在，好，然后烧到大半的森林，他们最需要什么？需要下雨、雨水来灭火。但是呢，当雨下下来的时候呢，却又下了什么？暴雨，好，那个火还没灭就变成水灾，对，这个是天灾，好，像瘟疫、地震、虫灾等等，这个也是天灾。那除了天灾之外呢，还有什么？还有人祸，好像我们说战争，好，几个世界大战造成的影响，还有一些呢是什么？设施没有管理好，造成了一些大面积的伤害。好像有些国家可能它的核子电厂没有弄好，好外泄，好造成了这些的伤害，也有一些是什么是不正当的政策造成的影响，好像我们在08年经济泡沫一样，那些铤而走险的刺激贷款呢崩盘，导致好多的公司都倒闭关门。我想我们这一区曾经有好多，听说有好多工程师也在这里啊，也是在这个公司关门当中，很多人都被迫都需要离开。所以呢，里面的员工都要面临突然间，哎，我可能要失去我生活的来源，甚至呢，有好多准备要退休的人啊，辛辛苦苦积攒他的退休金，一夕之间怎么样？大大的贬值，好，401K 变成401块，听说啊，所以呢就不能够安稳的退休了。那这些都是从哪里来的呢？这些都是人祸。那除了天灾，除了人祸，我觉得呢还有很多我们会遭遇到的风暴跟的黑暗是什么？是天灾又加上人祸啊。是的，有一些会是天灾，但是呢却是可以避免的天灾。但就是因为一些的可能决策者那些错误的决定，那个天灾就变成了变成了人祸。而我们遇到最多的呢就是这一类，好像刚刚我们读到的那一段的经文，好，虽然很长，但是呢这个是一个比较完整的一个 的事件。保罗跟这一艘船所有的人的遭遇就是这一类，好，天灾加上人祸。其实呢这个风暴他们可不可以避免的啊？可不可以？可以的。原先他们是可以避免这个风暴的。当时呢保罗怎么样，他是一个囚犯的身份，他跟其他的囚犯呢是要被押解到那个罗马皇帝所在的一个地方，就是意大利，去接受这个的审判。当时的季节呢并不是一个很适合航行的季节，保罗其实是很清楚的，因为呢这些的海域呢他非常的熟悉，他有三次的旅行的步道，大约有4500公里，20年的航海的经验就在这些地方，而且呢他也经受到这些的天灾的灾难。当你如果读到哥林多后书11章25节26节，他描述他�曾经经历到什么三次的船难，而且还有一次是一天一夜都飘在深海当中，他还有经过什么很多江河海上的危险。所以呢以他这种很有丰富的经验，就算他是一个囚犯的身份，他还是怎么样勇敢，好像当时的领导，好，当时的领队百夫长呢提出这个建议，他说这个航行怎么样非常危险，好，所以他劝告他们在第10节说，各位，我看这次的行船呢不但我们的货物船都要受损伤大遭破坏，连我们的性命也怎么样也难保。那如果我们用一个现代一点，现今比较流行的字眼来描述保罗，保罗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啊，大声一点！啊，对了，太好了啊！对了，保罗就是典型的吹哨人啊，是不是？ 哦，那在这个还没有发现，他有他经验的判断，赶快提出这个建议，提出哎，这个很危险，尽量不要出发啊、哦。但而且事实上，保罗也真的是说对了。如果我们再看二十一节，当他们遭遇到最惨的时候呢，保罗就站在他们中间说：“他说各位，你们本该听我的话啊，不离开克里特，免得遭这样的损伤，就是个破坏。”事实上，证明了保罗他的劝告是有价值的。但是到了这个地方呢，我们可能就有疑问了：是保罗他是很有经验，好，但是难道那些船长？那些船主他们没有经验吗？啊，他们一年到头都在这个海域里面这样过来过去，我相信他们的在船上的经验胜过在保罗的经验啊，为什么他们连一点这样的尝试都没有呢？其实呢，船主呢或者是那个船长呢，他们其实都晓得的，但是呢，他们所在意的是什么？他们所在意的不是这些人的性命的危险，他们却看中的是什么？看中我那一艘船上面的货物啊、哦！赶快要怎么样？赶快运出去，我才能够得到利益。加上呢，他们现在所停靠的那个海口，一方面是个小地方，没有什么商业活动，加上了可能也许是地势的关系，一到冬天呢，天寒地冻，所以他们说不适合过冬的。这个也是讲对的啊、哦，但是呢，不适合过冬总比整条船葬于海里面还来得好。但在这些的利益的唆使底下呢，他们宁可怎么样？赌赌运气，好，赌赌运气。而这个领队的百夫长呢，最后呢也只好怎么样？也屈服听从这些船主的，也不相信保罗。之后就是我们今天所读到这一段非常凄惨的风暴与漂流。换言之，接下来的弟兄姐妹，这个风暴是否可以避免？是可以避免的啊！如果百夫长他愿意听这个吹哨人的建议，但是呢，很不幸的，他们却没有。所以呢，这个风暴呢，我们就可以说它是什么天灾加上什么人祸了。然而，就算保罗因为意识到这个危机，他有没有就这样的避免这个风暴？有没有？如果保罗避免了，就没有这一段了，对不对？好，他没有。他也同样的怎么样，也被卷入到这个风暴里面。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换作是我们，我们是保罗，我们会有怎么样的反应？想想看，如果我们是保罗，我们会有怎么样的反应？可能我们就在那边害怕，哎呀，完了完了完了，好，想得快要死了，好，有可能呢，我们会抓什么？抓着头发叫，哎呀，我不是早就告诉过你们了吗？好，还是呢，敢把那个船主啊，这个船长、百夫长抓起来打他二十大板，好，但是我们可能怎么，就像那个保罗一样，好，我们根本微不足道，我们根本没有这个权利。保罗在当时就是囚犯。根本没有这个权利，但是保罗是不是就因为这样子他就很无奈呢？不，因为他知道神要让他遭遇到这样的事情，神允许他面对这样的风暴跟黑暗，他是有使命的，那就是要陪伴这一艘船的人去盼望着天明的时刻。有一群来自世界各国的青年们，哇，他们就一起在讨论，哎呀，怎么样的来传福音，怎么样宣教的这种方法，他们就谈论到，哎呀，怎么用这个文字传道啦，啊，开布道会啦，或者是啊各种布道的方式。那当中呢，就有一个来自非洲的女青年，她就被问到说，哎，那你们是怎么样传福音的？那这个女青年就这样回答啦，她说，其实呢，我们也不送书，也没有送福音单章，我们只做一件事情。我们就差遣一个基督徒的家庭，就住进那个村庄里面，就借着他们住在那个地方，生活在那个地方所散播出来的生命、善行还有爱心，就使这些村里的人成为基督徒了。是的，弟兄姐妹，这个女青年的这番话呢，似乎也提醒了我们，或许我们也像这个保罗一样，被迫的好，无奈的要去面对这个风暴跟黑暗，但是呢，这难道不就是神把我们差遣到这一群遭受风暴的人群当中，要让我们在当中我们可以产生什么？我们的影响力啊！就算我们再卑微也好，就如同保罗那样， 甚至没有任何的人权的价值的阶下囚，但保罗呢仍在当中承担神给他的使命，那就是在风暴黑夜当中期盼天明的这个使命。所以呢，我想透过保罗如何完成这个使命，也让我们从我们他的身上一起的来学习，当假设今天这个风暴黑夜来临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去陪伴我们身边的人，我们怎么样帮助他们，我们一起的来期盼这个天亮的时刻。当我们在读一再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呢，当我们看到这一些人好在面对风暴时的反应，那些人性的软弱那种一面呢，实在是显露无遗。好，这个人性软弱首先有什么呢？第一个我们看到了什么？我们看到了慌乱。这个经文描写说，当他们硬要开船，刚开始看见一点南风，他们以为这个风势很有力，但谁知道他们才走没多久，就有一股叫做有拉格罗的飓风好吹来。其实有拉格罗的意思是什么呢？就叫东北风。好，有拉在东边，好，格罗在北边，好，这叫东北风。但是他把它变成一个特有的特殊的名词，好，专有名词，就表达说这种风是什么，是一种很出名的非常可怕的一种飓风。接着呢，这个风怎么样，就好像一只大手啊，把这整艘船抓住。好，整艘船就算它的风帆怎么摆，它舵怎么去调，都束手无策，只能眼睁睁的呢任由这个可怕的飓风来摆布来控制。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在这个四周围都是大汪洋大海，一望无际，加上这个大风大浪啊，一下子把你拉高，一下子又把你拉低，哇，这些人呢一点办法都没有。这就好像什么，看起来好像失控的疫情一样，似乎好像拿疫情没有任何的办法。他们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呢？当然就慌了，对不对？好，人一慌啊，很多事情就乱套了，对不对？好，美国会不会慌？慌啊，昨天那个好像在南湾也好，好像那个洛杉矶也好，大家抢米抢到手。我昨天也特地去 Costco 看一看我们这里的情况怎么样。还不错哈，我们这边米的还有哈，没有被抢哦。人一慌了，什么事都做得出来了。好，所以呢，你会发现他们在第二天他们做了什么事，他们就开始丢东西。好，他们丢了第一件什么东西呢？一直他们最在意的什么？他们的货物先丢到海里面。大家想想看，他们就是为这些货才想要碰碰运气怎么样跑出来的，对不对？好，赌一赌这个命运，开船出去。但是呢，现在面对生命危机了，先丢掉的是什么？就是他们本来很珍贵的很看重的这些的东西。不但这样子，第三天他们亲手把船上的器具，那些能够维持船运行的用具都给扔掉了。那这不等于怎么样？一种放弃。接着呢，连着好几天又不知道丢了多少东西。好，不但这样子，天天乌云密布，看不见星星，也看不见太阳。好，而且呢，狂风大作，吹逼着他们。而在当中，保罗做了什么事情？好，在21节，保罗就跟他们讲，他说：“各位啊，人本来应该听我的话，不离开克里特，就不会遭受到这场损失和破坏了。”可能我们想说，哎呀，这个你认为说保罗这时候讲这个话呢，好像意思是什么呢？他说，嘿，你们看，好，你们看哈，你们就是不听哈，就是不听我的话哈，现在活该啊，遭受报应了。OK， 其实不是的，好，其实不是，保罗不是在说一种风凉话，好，也不是这种幸灾乐祸看笑话。也不是在指责，保罗说这段话呢是怎么样？要引起他们注意，说让他们知道保罗所说的话是真实的，他不是乱讲的。好，就算你们刚开始没有人相信我的话，不愿采纳我的意见，没有关系。但是呢，好，他也愿意接受你们这样的之前的这种不相信。但是呢，他很在乎的是什么？船上的每一个人的安危跟性命，所以他告诉他，我讲的这个都是真的，哦，都是真实的。然后接下来的22到26节是说，现在我还劝你们怎么样？要放心，你们性命一个也不失当，唯独失当这船，因我所侍奉的神，他的使者昨夜站在我的身边说，保罗，不要害怕。你必定站在凯撒面前，并且与你同船的人，神都赐给你了。所以各位， 可以放心，我相信神他怎样对我说，事情也要怎样成就，只是我们可能必要撞在一个岛上。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保罗他在这个风暴黑夜当中，他期盼天明的使命中第一个使命是什么呢？就是要化慌乱为镇静，化慌乱为镇静。有一位比赛快艇的选手这样分享，他说他有一次呢，在一个比赛的时候呢，当他这个船略微转向，用一个很危险的角度撞上一个波浪的时候，他一直处在于最高的速度的状态，他的速度呢加上波浪的大小还有他的角度共同的作用底下呢，使得他这个逃船呢就疯狂的在空中旋转，然后他就被迫的从船上被丢下摔下来，深深的掉到海里面去，那个水里面。实际上呢他沉到是很深的地方，到一个地步呢他根本不知道这个水的方向是在哪个地方。他当时心里想，不过我这个时候就慌了，在水中努力的那个乱抓乱拍打，很快呢我就淹死在里面。所以他就怎么样，他就什么都不做，就让自己怎么样放松下来。他必须保持镇静，慢慢的等到他的救生衣，他身上那个救生衣浮力慢慢他把他拉起来的时候呢，他就发现向上的力量，向上的方向在上面，他就开始游出水面。亲爱的弟兄姐妹，的确当我们被自己混乱的选择所包围的时候，过于沉迷于我们的问题，以至于我们不知道前进的方向的时候，我们是必须要怎么样保持镇静。我们等待神温和拖拉的把我们拉向一个正确的方向。同样的，在这个危难的时候，慌乱是没有任何的帮助，慌乱只有更加的危险，而只有镇静才可以让我们理清到底现在现况是怎么样，我们怎么样找到一条出路。而在这个地方，保罗能够有这种信心来劝告这个船上的人，他的信心不是没有根据的，不是乱讲的，他的根据在哪里？他的信心的根据在于他跟神之间的关系，以及他神给他的应许。当然我们每一个人呢，不一定都会像保罗那样在危难的时候呢，有神在夜里面站在你旁边说话，但是呢，当我们常常跟神有连接的时候，我们就会从主那里先得着。虽然我们在这世上有苦难，但在主里面有意外的平安的这个应许，我们会有主与我们同在的这种平安跟安定的心在里头。我们心里要有先有这样的一个安定的确据，我们也才能够去帮助我们周遭的人脱离慌乱。如果连我们自己基督徒我们自己都慌了，那么我们周围的人呢更没有希望。亲爱的弟兄姐妹，神如果让我们在风暴当中同坐在一条船上，他的心意就不是要把我们抽离，他给予我们的使命就是要我们与他们在一起，将在主里面那意外的平安带给这个受灾的群体。但是呢，我要再说的，如果我们真的要能够散发出这种化慌乱为镇静的影响力，我们需要怎么样？就需要常常跟神有连结。镇静不是说不要怕不要怕不要怕，镇静是真的有这个确据，有这个把握，就好像保罗所说的，还有这个把握，有这个确据，他所散发出来的带给大家的镇静才有真实的力量。那保罗呢，在这个风暴黑夜当中期盼天明的使命，除我们刚刚讲的化慌乱为镇静之外呢，他第二个使命是什么呢？就是化消沉为振作。我们看第20节，他说太阳跟星辰多日不显露，又有狂风大浪吹逼，我们得救的指望都绝了。这里说得救的指望都绝了，意思就是什么？就是没有希望了，绝望了。到了一个程度是怎么样呢？大家都吃不了饭，都吃不下。真的，如果我们看到一个人已经连饭吃饭的那种意识都没有，那种意志都连动不想动的时候呢，你大概就知道他的意志已经消沉到了谷底。而这个消沉持续多久？多久？27节说什么？第14天，对不对？保罗说你们在33节说你们悬望忍饿不吃什么，已经几天？14天啊。为什么会是14天？我不知道可是被船上隔离14天，现在这个14天也是 流行的词汇哈，青少人是一个哈，现在动不动就是14天，你对不对？啊，居家隔离十，为什么14天？我不知道哈。你说这个为什么不是13天或者15天？我就偏偏是14天。OK， 反正我不晓得，但是我晓得是什么。我想到一个人呢，如果看不见希望，14天呢，的确会让人怎么样？消沉无望啊。在这个时候呢，保罗就劝他们要怎么样吃饭。好，34节说，所以我劝你们吃饭，这是关乎你们救命的事，因为你们个人连一根头发也不至于损坏。保罗不但是这样子劝他们，他也用行动，这个行动有点特别。好，他不是说啊，好了，吃饭吃饭吃饭，然后这饼好，来吃吃吃吃吃吃，不是的，他做了一些一个动作。好，这个动作呢是代表主的同在的一个圣餐的一个行动。他拿起饼来怎么样注谢了，掰开，好，就分给他家掰开吃。这个也是一个信心的行动，因为有主的同在，大家怎么样都安心吃饭，因为他们都有了希望。有一个大城市的学校系统呢，制定了一个项目，好，他说要来帮助这个该城市的医院生病的孩子，当他们在住院的这段期间呢，他们还可以保持他们的学业。那有一天呢，有一个老师他又接到了一个电话，好，要求他去拜访一个特定的孩子，好，他带了这个孩子的名字啦，他的房那个医院的病房的房间号啦，还有呢，他之前也跟那个老师，那个孩子的学校的老师有简短的交谈。那学校的老师就说呢，我们班呢现在正在学啊，什么是名词啊，什么是副词啊，如果你可以帮助他来理解什么是名词，什么是副词的话呢，就不胜感激。那天下午呢，医院这个教学计划的老师啦，就去看那个男孩。那没有人跟他提过这个男孩他是一个严重烧伤的，哦，他本身呢也非常痛苦，哦，感觉到非常的痛苦。当他看到那个男孩的时候呢，那个男孩也看他也不是，也没有什么开心的笑容。然后呢，这个老师就结结巴巴的说啦，啊，你的学校呢啊派我来帮助你处理名词跟副词是什么？当他离开的时候呢，他就感到自己也没有什么成就感，哦，但是呢，到了第二天，一位护士呢就问这个老师了，他说：“你到底对这个男孩做了什么事情？”哎呀，这个老师呢觉得说：“哎呀，他一定是做错什么事情了。”啊，就开始说：“啊 ，sorry sorry”， 开始道歉。而这个老师就说：“这个护士就讲了，不是不是，你不明白我的意思啊，哦，我们一直在担心啊，哦，这个小男孩，但是他昨天开始呢，他整体的整个态度呢发生了变化了。”他开始呢对他的疾病产生了反击，还是开始对那种治疗有所反应，就好像他决定要活下去一样啊。于是原来两个星期后呢，这个小男孩就自己都讲了，他说在那个老师还没有来之前呢，他已经对他自己的什么样是完全放弃了希望，完全放弃希望。但是呢，当他有了一个简单的领悟之后，一切就改变了。啊，他领悟到什么呢？他说他们这群人应该不会派一个老师跟一个要准备要垂死的男孩一起研究名词和副词吧。好，所以换句话说呢，他觉得他们派一个老师来呢，来跟我研究这个名词跟副词，就表示我还有望的，好，我不是没有望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是什么改变这个男孩有所振作？是什么呢？就是希望，是希望。而最简单能给予振作的希望，就是发现什么，他还有东西可以做。好，保罗也是这样子的，他劝大家怎么样一起吃饭，这个是现在大家都能够做的事情。除了吃饭，好，我们就能够增加体力，我们可以维持性命，我们可以面对面的，好，来走前面的道路。好，所谓的留得青山在，不怕怎么样没柴烧。好，当他们吃饱了，他们就可以看到他们接下来的行动都改变了，因为他们都振作起来。是的，现在弟兄姐妹，我们跟受患难受风暴的朋友的族群在一起的时候呢，我们不但要让他们分享到我们的振劲，我们也要有所实质上的行动。也许就是一个简单的关怀，一顿饭的分享，一句鼓励的说话啊，一个温馨的拥抱，或者是呢鼓励一起做一点点什么事情，这一些呢都可以使那些消沉的心
重新的振作起来，因为他们会被感受到说我们人是被关怀的，我们是被重视的，我们是被爱的，尤其用神的爱来振奋那些消沉的心更加重要。就好像刚刚我们前面讲的，风暴黑暗的时候，很多人的软弱都会出现，而我们的那个身份就是要帮助他们振奋起来。那刚刚我们讲的那些软弱，除了有慌乱有消沉之外呢，其实呢我们再从刚刚这个传难的事件里面，我们还有看到一个软弱是更糟糕的，是什么呢？就是自私哦，自私。有一个妈妈正为着她的5岁大的儿子 Kevin 跟3岁大的儿子 Ryan， 她准备一个煎饼，而这个两个孩子呢就开始吵架争论啊，他说谁可以拿到第一个煎饼。那他妈妈呢就看到这个情况，就想到啊太好了，所以来了一个机会教育啊，所以呢他们妈妈就跟他们讲，他说如果耶稣坐在这里，他会说让我的兄弟吃第一块煎饼，我可以等待啊。这个话就很像什么，很像我最近看到就看一些台湾的新闻的时候，那个广告啊，台湾电视上不断发送一个口罩的广告，叫什么？我 OK 啊，你先领啊，让口罩留给第一线有需要的人。OK， 而这个5岁的 Kevin 呢，他听完妈妈讲了这番话之后呢，他就马上的转向他的弟弟，跟他说 ：“Ryan， 你是耶稣啊。的确哈。哦”自私是我们天性的一部分，但是呢当一个群体在风暴患难当中，自私就很可能造成一个重大而且不能够挽回的悲剧。如果我们看看这27节，看到这些水手呢，他在第14天晚上做的事情，他们发现啊这个水深越来越浅，加上这个波浪汹涌，按照他们的经验呢，这艘船很快不是搁浅就是被这个浪怎么样打烂，而事实上也是这样子。所以呢他们就先在船尾抛4个锚、哦、然后呢他跑到船头假装要抛锚，但其实呢是要放什么小艇，就是救生艇、哦、他们想要自己逃走。这个就是什么，假装好像做一些有益于众人的事情，但其实呢就是自私自保。保罗呢一眼就看穿他们自私的这种心，一把他呢马上指出来。我们说这个叫什么，这个叫社会公益、哦、社会责任。如果这些水手呢逃脱了，无疑呢就把其他的人都投入到绝望当中。其次呢，如果大家真的要能够得到拯救，还要需要这些的水手掌舵才可以，因为时间还没有到。于是呢保罗就对百夫长跟士兵说，这些人如果不留在船上呢，你们必不能得救。于是呢士兵就怎么样，把那个救生艇的绳子给砍断，让那个救生艇被水飘走了，这样就断了水手要私自逃走的后路。其次呢我们再看到41到42节，就是当这个船真的搁浅了而且被海浪打烂冲坏的时候呢，这些士兵想做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呢？他们想要把所有的囚犯怎么样都杀掉。为什么要这样子做？因为按着当这样的混乱的时候呢，这些士兵他们很怕什么？很怕这些囚犯趁机怎么样逃跑。而按着当时的法律呢，如果囚犯逃跑，看守的囚犯的这个士兵就要代替这个囚犯来怎么样受这个刑罚。所以呢他们只想到他们自己，他们不想要扛这个责任。而在这个时刻呢，其实押解保罗的这段时间，这个百夫长其实很认识到保罗的为人跟他的诚恳，他保罗根本并不会是逃跑的人，所以呢他为了要保全保罗的性命，他就阻止了士兵杀囚犯，也阻止了一个自私所造成的一个的大恶。所以当而保罗透过他的指证与影响，使得这个风暴黑夜中期盼天明的使命，我们刚刚讲的除了有慌乱为化慌乱为镇静，化消沉为振作之外呢，它还促使了一个什么，化自私为团结的使命。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水手也好，无论是士兵也好，还有所有在船上的人也好， 最后他们怎么样都团结在一起，团结起来，尽可能的呢能够找机会控制船的方向，一直到没有办法再动为止。然而也没有一个人想要临阵脱逃了，可以游泳的就游泳，能抓木板的就抓木板，能抓其他器具的就抓其他器具。最后所有的人多少人，276个，这个还特别写276个，表示这个数字的准确，全数怎么样都获救，都安全上岸，结束了为期14天风暴黑暗迎接天明的时刻。弟兄姐妹，当患难来临的时候，如果我们有了自私，就算有再有多的机会，最后都会全军覆没。那些抢物资的不就是这样子啊？就好像之前新加坡总理李显龙说的，如果大家都不抢，这些物资大家都足够用的，大家都够用，但是如果你抢呢，一定就不够用。好，你不用等到疫情扩散，你光民生用品粮食短缺，大家通通怎么样都遭殃。所以呢，亲爱的弟兄姐妹，虽然我们在这个疫情当中呢，我们其实还算好，对不对？还算是受控制当中，但是呢，美国疾病控制中心也提早告诉我们了，好，按照这个判断，这个情况呢，也不是说很乐观，对吗？好，我们也开始看到一些的蛛丝马迹，好，开始有一些类似社区感染扩散的情况，也有可能在我们当中也有大规模的扩散。但是如果，我说如果当有这么一天，我们不得不去面对的时候，我们会用什么态度去面对呢？到那个时候，我告诉你，你一定会发现，一定会看见人性所有的软弱、丑陋、慌乱、消沉、自私，通通都在我们周围跑出来了，都会出现的，甚至我觉得有可能包括我们自己，也都有可能这些的软弱也会从我们自己当中跑出来。但是呢，在这个环境当中，神允许我们也在当中，不是让我们要跟着他们一起慌乱，跟着消沉，或者跟着自私。神把我们放在当中，就好像他差遣我们在这个群体里面，是有神的心意，有他给予我们的使命，就是得到天明之前，透过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在做什么？做陪伴，化慌乱为镇静，化消沉为振作，化自私为团结，以至于我们大家能够靠着神的恩典可以走过这个风暴。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这样的看见跟预备呢？有没有？还有时间，好，如果你觉得我还不够，没关系，感谢主，还有时间，好，在这个还有时间的过程里面，预备我们自己去面对，去面对。当然我们不希望来了，对不对？好，没有人希望他来的，但是如果有一天真的来了，你不要到时候来的时候我什么都没预备好， OK， 好，所以趁神还有给我们的时间预备我们的心。刚刚讲的要真的能够发生影响力，好，不是嘴巴讲讲而已，好，而是我们先要有跟神之间对吧，先连接，有这个肯定，有这个把握，神与我们同在的把握，我们才有办法散发出这种生命力，像保罗一样。如果我们没有，我们就只是空谈，好，不要怕，不要怕，其实心里是怕的要死，因为根本连自己也不晓得怎么办，好，对吗？所以很重要的，我们先跟神之间要有所连结，然后预备我们自己，可以成为我们周遭人的帮助，好，把消沉，好，把慌乱，把自私化为正面的，好，镇静，振作起来。而且团结起来，一起来面对。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谢谢主。主啊，无论得时不得时，我们都要传你的道。同样的，无论我们的环境在顺利或者是不顺利当中，你都要我们能够散发出主你的生命力，成为众人的见证。也求主帮助我们，也让我们能够在这个困难的环境当中，求主给我们一颗预备我们自己的心。主，我们相信你让我们所带的每一个脚步，你都有给我们使命。主啊，我们所受的难处都不会白受，求主继续恩典与我们每个弟兄姐妹同在。我们祷告是奉靠耶稣的名祈求，阿门。